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这一节课呢，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产品。那么成功的产品呢，你从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去看的话，会有很多的，是吧？那么你说我们举例啊，比如像常用的 QQ 啊、微信啊，这些都可以定义为成功的产品。当然这些产品呢，同时也是一些明星产品。那么我们如果抛开明星产品，单单从产品的成功的定义啊去讲，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呢？如果说一个产品做得特别漂亮，那么它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好，是这样的。就是俗话说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吧？如果说抛开别的，只是看一个产品做得特别漂亮，特别细致，那么有的同学就可能说，哇，这是个成功的产品，多好呀，是吧？其实这个也不太全面。因为一个成功的产品，它一定是具备以下四个特点的。首先，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一款成功的产品是能够解决用户的问题。举个例子，12306这个 APP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用过。这个产品如果一定要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的话，那么我们要把它归类为成功这么一个分类里面。虽然说它不好用，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但是12306它对用户来言是有用的，是切实的解决了用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成功的产品它的最核心是有用，第二个呢是能用，是吧？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用的，用户使用不了那也不行啊，所以说它的第二个特点是能用。那么它是能用的，这是前两个是决定了一个产品它能够被称之为成功的产品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两个特点。如果一款产品没有这两个特点，那么其他做的再好，它都不能定义为成功的产品。当然在这个特点满足之上，用户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说这个产品应该好用。比较好用的，把它稍微量化下来说，好用的定义是这样的。第一个，用户来了以后能够很轻易的就能够学会。你说是有一些引导也好，或者说是比较直观利人化利物化也好，就是能够很容易的去上手就学会了。另外呢，学会之后呢，他过一段时间不用，然后再回来的时候能够记住他所学会的这么使用的方法。当然第三个就是能够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奇怪的提示啊和奇怪的问题。这是好用的一个稍微细化一点说明。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它应该是让用户能够喜欢去用的。什么叫喜欢去用呢？就是说我用着非常不错，比如说美图秀秀，它也可以定义为一个成功的产品。那么我作为一个男生，其实我也挺喜欢用美图秀秀的，因为它的图片处理操作起来简单，能够达到我的预期效果，并且呢也特别的方便。同时呢，一个成功的产品它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会推荐我身边的人来使用。这一条呢是评估一个产品它是否是好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当然后面我们会详细讲这个法则，它叫 NPS 净推荐值，这个我们后面会讲。通俗来讲，就是成功的产品应该具有这些的特征，符合这些特征的产品，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成功的产品， 或者说称之为还不错的产品。那么同样的道理，有成功的就有失败的，是吗？失败的话，从大体上来说，将我们前面讲的成功的产品反过来就是失败的产品。那么失败的产品呢，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这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呢，它可能说是同时都存在，也可能说是存在某一个特征。只要符合或者只要出现了这四个点，那么这个产品就很难被称之为是成功的产品。言外之意就是说，似乎就是一个失败的产品。首先第一点也是最核心的，这个产品是没有价值的。什么叫没有价值呢？就是产品纯粹为了存在而存在，它不解决目标人群的任何问题。举一个例子吧，我想想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它能够发出声音，或者说就是我把一些 MP3 然后存到我的这个 APP 里面，打开 APP 就能播放每个 MP3 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就没有价值了，是吧？因为首先音频在手机里边是直接可以播放的，另外啊，像一些 MP3 软件都是带有这个功能的，我就做这个东西就没有别的功能了，所以实在想不到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点。另外就是一个难用，难用的话，这里面其实就有个悖论。如果提到难用，可能有些人就说12306就难用，其实我想说的是12306真的是挺好用的，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更难用的产品。再举个例子，这个就不举例子了，就是描述一个场景嘛。我相信在你的过往经历里面，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经历，你去上一个网站也好，或者是用一个 APP 也好，尤其是当你作为一个 B 端，也就是商户端去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像电商网站的商家后台啊，或者是什么教育网站的这个机构后台啊，老师后台啊，尤其是 To B， 就是说商家端的后台，你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好多功能都是莫名其妙的名字，然后呢你操作几步提示的时候，还是提示出来你非常奇怪的提示语，提示语里面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组合到一起你就是不知道他想告诉你什么。这样的产品其实呢，我特别想把它定义在失败的产品里面。尽管有的人说 2B 的产品是以功能价值为主，用户体验为服务的这么一个大的理论，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产品真的是超级难用。具体哪个产品我就不点名字了啊，毕竟是说坏的，说人家坏处是不好的，我们只能说把这个现象，每天你一定会遇到这款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复杂要求太多，其实复杂也有太多，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一个产品在注册的时候不要要求用户填那么多信息，只是输入一个手机号，获取个验证码，输个密码，然后就能注册成功了，是吧？这个呢，其实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其实你用户作为注册的时候，你让他填非常多的表单，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做一件可以能够明确目的、明确意义的事情，那么让你填一个表单，其实你并不会感到非常的复杂。比如说你在登记一份在线简历的时候，你想想那个表单是多复杂呀，但是你还是很乐意的、认真的去填了每一项，是吧？而反之呢，就是在有些时候，你比如说注册个账号，他非让你填 你是不是你的这个住址啊，你的性别啊，包括你的真实姓名啊，甚至说是你的学历啊，你的这个收过地址啊，等等等等，还有甚至要求你填身份证号等等。如果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认为你的这个行为其实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信息，但是网站或者 APP 却要求你填那么多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反感。这个反感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感觉太复杂了。那么，有这样一个病症存在的产品，我们很难把它称之为成功的产品，是吧？好，第四个特征呢，就是问题太多。问题太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简单举几个例子，就是一般的手机 APP，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卡顿，第二个闪退，第三个死机，第四个也是挺令人讨厌的，就是强制升级，不升级还不让你用，升级还是下载好几十兆，下下来以后发现就更新了一个按钮，就是说，所以呢，我是特别讨厌那种强制升级的 APP 的。但是有过一个统计，就是有超过60%的人，如果不强制，他是不会选择升级的。而且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作为一位用户，或者说作为一个客户，你付费买了 Word 的软件，你为什么还不想升级？这个用户就回答非常直接明了：第一，现在这个版本我已经用习惯了，那么你升级为新的，说的再好，我也怕有别的问题，我不适应。第二，就是说你的新功能有可能会存在 bug，那我会用起来很头疼，是吧？我还不如用现在的，所以呢，我不想升级。过一段时间，等这个稳定了，我再升级。这个呢，就是说明问题太多的软件就很难被称之为成功的。这呢是关于成功的产品和失败的产品，怎么去一个简单的评估方法，或者说我们就主观的来说，成功的产品应该有哪些特点，失败的产品会有哪些表现。这节课讲的比较简单。